音乐里面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Jew 徐以宗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的乌龙华埠新村街会将于2012年1月21号至22号隆重举行，届时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来参与此盛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也会在这次街会里面拥有一个独立的摊位。如果您希望让我们帮您宣传您的事业，从我们赞助商之一，请致电黄小姐415-713-6629，415-713-6629，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靠我们湾区新城的力量，让你的事业更发光发亮。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全球华人关注的中华民国总统大选进入倒数计时，东森新闻台超级台1月13日晚间8点起同步直播开票实况，揭晓最终结果。同时欢迎登录东森每周电视官网 www.ettvamerica.com 参加网络模拟投票，将有机会获得 Kindle Fire 或现金大奖。看大选，拿大奖，锁定东森电视。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让我们一起从内心来看，就会看到美丽的人事物，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你想更美丽吗？欢迎来到美丽新的世界，一起享受心灵的飨宴。我是慧晶，在 FM92.3空中与您相遇。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3湾区新城中文电台，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Beautiful Mind。 我们今天录音室请到了一位男士，而且看见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一个很正派的一位男士，跟他的名字有关系，他叫光磊先生。光磊，非常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很高兴能够来到这边跟各位听众们分享。我的名字叫做杨光磊，木易阳，然后光明磊落这两个字，就是光磊两个字。这个名字是我父亲帮我取的哈。那当然他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守正不阿，然后也追求光明磊落，所以他对我有一个很大的要求。那我父亲是从一个教育世家出生的。我父亲的我的祖父是在山东的一个小县的一个教育局的局长。那我父亲是从小在他11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过世，所以后来就随着流亡学生一直到了台湾。那我从小生在这个家庭里面，我觉得是非常的一个祝福，因为父亲从小给我很多很多的自由，他当然有很多的这些教导以外，也给我很多的自由，让我在不管在求学，不管是在做人处事，在游玩上面他只给我一些很基本的一个原则，让我守住这些原则，那其他的事情就可以让我发挥。所以从小念书就守住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也有机会在大部分是在公立的学校，然后一直能够成绩还不错一直最后能够到念台大电机。我是1981年在台大电机系毕业， 后来就到美国来念书。那后来在美国的时候念了四年的一个研究所，那就在湾区这边大家可能熟悉的 Berkeley 来毕业。那之后我曾经到过不少的公司，第一个工作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国家实验室叫 Lincoln Lab， 那做了几年以后又回到湾区，在惠普 HP 做了差不多五六年的事情。那后来因为一些机会，所以我又有机会到了东南亚跟台湾。我在新加坡待了一年半，然后在台湾待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机会经历各种不同的文化，也做过不同的管理阶层的工作。那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经验，也非常enjoy 这个神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在不同的工作职场上面能够为他做见证，也能够把我自己的一些从小学习到的一些理念能够帮助我的属下们，也能够帮助周围一起工作的一些伙伴们，我们一起把一些事情做好。那我在台积电的工作一直是在研发的部门，在研究发展部门我自己负责过大概有三个世代的一个技术如果大家晓得的话，我们有所谓的 0.18 微米、 0.13 微米跟65奈米的一个技术的研发。
所以这个是你在非常这个专业的领域啊。那我特别想要来请你来分享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在工作的领域方面，你可能接触的属下的非常多，你怎么来管理？那我们有一句话说，我们两年啊，就是我们两年的时间开始来学会说话，但是我们要用毕生的时间啊，就是一辈子的时间要来控制，而且来闭口不言，就是一辈子要怎么样来节制我们自己的说话的那种技巧。所以特别在这边请你来分享说你怎么样跟下属来沟通，我觉得这沟通是很重要的，怎么来沟通，或是跟你的上司来怎么样做一个对照的这样子的沟通。
我这个人其实是很奇怪的哈，平常在我还记得在求学或者在各样的事情，其实我的话并不太多。那可是当我碰到周围有需要的时候，尤其像我的属下有需要的话我会情不自禁的就把一些很多的话跟他们分享哈。当然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美国工作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真正做到一个管理阶层哈，那个时候只是负责一些 project，但是不需要管理任何人。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太太跟我说，这个因为之前如果有人认识我的话，我是一个其实性子很急的人，那我也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如果这个事情能够做到完美，我一定想办法让它做到完美。所以当以前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当周围的一些人做的事情不尽完美的时候，我会用各样的方式想办法让它变成完美。那这样也自然的加诸了一些压力在一些一起工作的人身上。我还记得事实上我的妻子是跟我在同一家公司，曾经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在惠普的时候 ,HP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project， 那个时候我在负责，那他的老板也是一个 support 我们这个 project 的人。我还记得有一次开会，这个我在那个会议上面好好的数落他老板一顿，回家的时候当然被我老婆臭骂一顿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对他老板哈。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是真的要针对他老板，我只是要针对一些事情把一些事情做好的方式。那可是在这个对话里面也让我学习到说有些很多事情不是只是事情而已事实上有很多参与的人。可是因为自己不是管理的阶层，所以有些时候你不太能够体会。OK， 我还记得我妻太太跟我说，等到你有一天你做老板的时候，你一定是一个 horrible， 最近有一个电影书叫 Horrible Boss， OK。那我这句话就听在心里，我就在想说，我 am I 啊、horrible， 我会不会是一个啊、真正很 horrible 的 boss？ 所以那个时候当然啊、刚开始信主没多久，然后也开始在教会里面参与很多很多的侍奉啊、在教主日学，然后也慢慢在学习这个与人相处。我可以说是啊，从小到大，其实因为我刚才提到我的环境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所以我不太需要跟太多人 interact。OK， 我的这个 boundary 其实上很大的，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不太有 discipline 的。OK， 因为做很多事情都随手可得，或者是我不是说有很多钱，我们家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多钱的，可是在功课上，在很多事情上面可能自己的能力还不错，所以只要愿意做的大家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因为这样的因素，所以不太能够体会别人， OK。 所以这是我太太一直跟我讲说，我可能会是一个很糟糕的老板。那我就把这句话放在心里。当我到了东南亚去的时候，当然第一个工作就必须要面对啊、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们大老远把我从美国拿请过去，当然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帮忙。那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在新加坡的这一份工作 ，OK， 新加坡的这份工作啊、当初他们给我的 offer 事实上是在研发部门。那我去工作的第一天，我们全家搬到新加坡，住在旅馆 service apartment。啊，第一天去上班的时候是一个 orientation， 上啊一个新生训练吧哈，就对一个 orientation。那进去这个第一天的完了以后，当天就去找我原来应该找我的老板，结果他秘书跟我讲说我的工作已经被换掉了。嗯 ，OK。完全没有通知我啊！大老远从美国过去换了一位工作啊，那现在已经搬过去了。然后那个工作是我从来没有碰过的工作。那为什么他们要我做这个工作？因为公司有这个需要，那他们就自作主张的啊，让我去做这个工作。当然，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也觉得说没有工作不可以做的啊，任何工作，所以我当然就把它接下来。可是当我第二天到那个部门去看他们啊，过去啊，我甚至就去找我新的老板，我就问我老板，跟他讲说给我两个礼拜的时间可以啊，我想熟悉一下新的工作啊什么这一方面，想了解一下。他竟然跟我讲说我可以给你三个月六个月都没有关系。那我就很好奇问为什么，他说这个部门在过去一年当中从来没有 deliver 任何东西，所以你是从这个最糟糕的情形，你反正就慢慢来把这个事情把它弄起来。当我到了部门去，看到我的属下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方式，了解问他们这些问题，我真的是吓一大跳。OK， 因为啊、我从念书的时候，因为在 Berkeley 念书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有些工作是这样子这么低层次的去做的。啊，基本上啊，那个时候应该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需要很多电脑的一些 data 去分析，可是他们完全用纸本，用人的眼睛，用人的手去做一些对非常原始的方式去做。那对我来讲当然是一个挑战。OK， 在那个挑战当中，我必须要学习自己先要了解这些事情，因为那个工作啊，我也没有做，所以。啊，所以就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我第一个一个管理阶层的工作，也是一个 challenge。
很特别，就是从最原始的，你可能完全没有经历过的。那我们待会再回来下一段美丽新世界，我们再来听听光磊的分享。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 精卫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九九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各位家长，您会因为孩子放学后无人接送、无人辅导功课而困扰吗？您会因为周末奔波于孩子的各种兴趣班而疲倦吗？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莲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举莲娜丽650-857-1000。
美丽新世界 Beautiful Mind， 我们今天特别请到光磊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他的生活跟工作的经历。
我们刚刚谈到这个在新加坡第一个工作的情形，我就让我想到当初啊，我从美国要去新加坡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提到说我要面临一个管理阶层会不会是一个好的老板，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求神给我一个智慧甚至于说怎么样去面对人的一些事情，因为以前只是一些同事方面的工作，甚至有老板，但是第一次来管理这么一群人，我就求神给我一个在祷告的时候，突然神就让我看到约翰福音的，想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提到神是道成肉身，充充满满的住在我们当中，当然不敢跟神来相比，可是那句话让我提醒了我一件事情，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想说，我只要愿意 ，OK， 去当我去管理这一群人的时候，愿意站在他们的角度，体会他们的工作，一起来帮忙他们，一起来。完成这些事情，
同理心，
那这个那不是一个纯粹老板在管他们、教他们，或者是这个要他们做些什么事情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就应该是一个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老板。我基于这样的理念从那个刚刚提到新加坡那个工作，我。了解一下他们工作情形，我就进到他们当中，也成为他们的一员，了解一下他们怎么工作，然后了解一下当我碰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他们。所以我就带着这一群人从了解一直到想办法找出一条路。
有多少人？有多少？
我那个时候我的 group 大概有将近20个人。
OK， 他们用很原始，
都用很原始的方式。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要分析一个东西，就一个长桌，10个人一排，每一个拿了一叠纸，然后就在比较每一张有什么不同。哇，非常非常原始，非常突发性高。所以我就到了IT department， 想办法了解这一些所谓的 data 到底是一定存在电脑哪里，想办法把它弄出来。
我觉得神也给我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经验，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我需要有人来帮我写一些软体。OK， 我当然可以在外面买，但是最直接最快的方式还是有人就在那个时候的隔一天，然后突然有一个英国人来 interview。那这个英国人很特别，因为他太太是一个律师，是被英国派到这边的所谓的 expatriate， 就是他公司付钱啊过来。然后这个人他在这边没有事做 ，OK， 只是要找个事情，是一个工程师。我在跟他 interview 的时候就问他会写一种软体，他跟我讲他会，我当场就给他 offer，OK， 然后请他第二天就来。那我们就一起把一个软体的架构把它架构起来。从那个时候以后，我们就可以用比较有系统的方式，用电脑的方式去处理很多问题，整个部门就做一个翻转。从此以后，我们开始可以在开会的时候报告一些结果，然后结果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们就可以达成这个我老板他们要求的这些工作。那这个工作也让我学习到一个除了带领这一群部门工作以外，也是让我学习怎么样去从别的不同的领域里面学习，跟我原来的领域怎么去互相配搭。
所以你算不算是空降部队？你等于是空降部队了。
我绝对从亚洲的标准来，我绝对像是一个空降部队。其实这也是后来我也常常跟一些从美国回去的要知道，这个空降部队其实是对于很多对亚洲人来讲，当美国的一些人回去，当你们参加这些公司的时候，他们其实眼睛是雪亮的在看，
会有一些冲击
对，第一个看你有没有本事，
对
OK， 你有没有办法？你很厉害，你做做看，你有没有办法？所以你自己一定要学习，要怎么 demonstrate 你有没有办法这个问题。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要晓得怎么样去管理这一批人因为他们的方式跟在美国的工作环境方式不太一样。那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背景，成长的背景，比如说新加坡人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而且非常老实。我其实非常喜欢新加坡人。OK， 对，他们其实因为长期在这种比较威权政治的环境里面，他们是很 obey 的。那可是呢，可是他们在表达的方式通常是非常拘谨的。比如说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只会跟你回答表面上的回答事实上他后面很多很多东西他没有跟你讲，所以要常常去 find out 这些部分。所以你就慢慢了解他们以后，之后我还记得我当那个时候离开新加坡有一些特殊的原因，可是当我离开新加坡的那一天，我还记得我提出辞呈以后，我还继续在那做了三个月。在那三个月当中，我跟我们的属下们相处，当然一方面也要因为要离开，也有点离情依依哈。那我们相处非常非常好，我们常常周末就出去。那我还记得最后一天我都早就应该离开这个工作的时候，我早上才在职场上工作上面一直在做很多很多的报告，报告到最后一分钟，然后我一群同事跟属下。他们就开车送我到机场，我们就在那在机场里面互道再见我觉得这种 departure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经验，就是说
你
对很难忘，因为通常我们离开一个公司，常常有一些所谓的不对的一个地方不管是跟人啊或者事啊什么东西，可是这一个工作让我学习到，只要你用心。去跟你的属下在一起，其实我们后来就成为很好的朋友，没有太多这个属下跟上司的一个关系。那这个经验的确帮助我后来回到台湾因为台湾呢虽然是一个我熟悉的环境，我从小在那里长大一直念到大学，可是毕竟我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OK。那台湾研究所的训练跟美国研究所的训练也不是很一样，所以当我回到台湾去 在做这些管理工作的时候，我也必须要调整自己，必须要了解他们，不能用新加坡那一套或者美国那一套来做事情呀。所以这一些经验就让我一步一步的，我想神借着这些工作经验也塑造我这一个人，让我能够学习怎么样去体会别人的心肠，然后来帮助他们。所以在不同的工作上面，我非常的享受这个所谓的管理的工作，并不是说因为可以管人，其实我对管人一点兴趣都没有，而是说可以跟他们跟一群人能够一起的同心合意的去把一件事情把它做完，那做完以后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朋友。
我相信你对这些属下一定是充满了爱，因为那个爱好像是可以带来那个顺服，带来那个权柄，就是你爱他们，他们好像就理所当然就会对你有一个尊重。我觉得这好特别，而且很难的挑战。那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说在新加坡，然后在台湾，在美国，那你可不可以谈一下那个每一个你的属下，他们的心情，他们的这个对工作态度有什么，在哪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想这个三个地方可能因为教育文化的背景的不同，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方式的确是不太一样。一般来讲，在美国的环境里面大部分的人比较 outspoken， 他会把他的话讲得比较清楚，甚至于可以对你有比较多的 challenge 都可能可以。其实我 personally比较喜欢这样子，比较直接，比较干脆。当我到新加坡去的时候，他们是非常的服从 ，OK。可是你不是很确定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东西。
所以表面服从，
对，就是，也不能说表面服从，他们只是一种习惯性的服从 ，OK。那但是你必须要常常要借助一些对话去挖出他心中的真正的需要，心中所想的部分。那再加上文化的不同，你必须要了解他的文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商业法律的一个国家，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高度工业的国家。OK， 所以像我们是做这个电机方面的，是属于工业的一些工作，你就发觉他们的思路比较从商业的思路去想 ，OK， 甚至有时候比较从法律的思路去想，所以你就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想法，从这个角度去看，然后再怎么带他们进去到一个工业的一个执行层面。那这些部分都是我在当中学习到很好的功课，在不同的背景怎么样去带领，怎么样引导他们进到一个不同的一个做法。那到台湾呢情形就是台湾对我来讲是一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环境。OK， 在生长在那边念完大学。可是当我念了研究所以后，事实上我还记得我到美国来念研究所以后呀，我还发现这个跟台湾的这个学习环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差别。
真的很大的差别，在台湾生长，然后你到国外去求学甚至于工作。我们在下一段再继续听你的分享，我觉得好精彩哦。
现在所收听的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郭静，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呢，都能够身体健健康康的，然后心里想的一些梦想啊，都可以一一的实现，万事如意，祝福大家，也顺便祝福大家新年一定要发大财哦。
有心人的双手是巴黎，带我们旅行浪漫的风。
风情餐厅于四周年庆期间，为回馈广大顾客，宵夜隆重推出正宗东北口味，各种烤串、独一无二的老汤、麻辣烫，再加上新鲜扎啤，每天营业至凌晨12点，天天推出特价菜，野生菌肉片、干锅田鸡、灰树菇，还有东北特色菜、东北酸菜白肉、尖椒干豆腐、锅包肉，还有各种手工自制东北点心、手擀面。 地址位于古新老中信广场，联系电话408-253-3998，408-253-3998。
ANA Anna 家具公司30000多尺的展厅，带给您全新的家居享受。Anna 家具公司赛后 C 新店在11月25日隆重开幕，地址是在5353号 Almaden Expressway Unit C25，电话是408-266-3288，408-266-3288，总店地址是在3011 South El Camino Real San Mateo Hillside 购物中心对面。Anna 家具公司湾区两间展厅，携程为您服务。
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吗？我好喜欢哦。
对啊，这里环境好，学区好，终于买到了我们的新家。
这都要谢谢我们的房地产经纪人李文 Juliana Lee， 他有近30年的房地产经验及成功的市场分析能力。
Daddy， 赶快带我们去认识我们的新邻居吧。
我是李文，请来电650-857-1000，希望有机会为您服务，让您的梦想成真。
让我们一起从内心来看，就会看到美丽的人事物，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更美丽。你想更美丽吗？欢迎来到美丽新的世界，一起享受心灵的飨宴。我是慧晶，在 FM92.3 空中与您相遇。
我们刚刚听到光磊的分享，在我们的美丽新世界，非常荣幸耶，他这个跑遍了这个不是两岸三地哦，是这个美国、台湾跟新加坡，是真实的居住在这个当中，而且在那里工作。所以我相信你对整个这个商业的形态，还有说他们不只是工作态度，他们整个的环节，我相信你应该非常的清楚。那你刚刚有提到台湾的部分。
OK， 刚刚啊分享到台湾，提到台湾是一个我很熟悉的地方，既熟悉又某种程度又陌生。那中间最大的一个，我后来啊在那边工作以后发现，这个可能跟我后来在美国啊那个做念研究所这一段时间有关。那我在台湾啊求学的过程，当然一切都还蛮顺利的。可是我发现我在台湾求学的这个部分，充其量应该只能说好读书，但是并不求甚解。怎么说呢？我可能可以考试考得很高，联考考得很高，书卷奖什么这一部分，那只要他出的题目我会做，就是一个好学生。可是我到了美国来以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在 Berkeley 念书，修一门课，那个课的课本，事实上我在大四就念过。我本来想说这个研究所课嘛，反正一定要修。我想以为这个叫营养学分吧，哈，那这应该很简单，因为我都上过了。可是我在这个上课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我原来大四所学的东西其实并没有搞懂。我可能很会做题目可能很会做功课，可是他不是这么融会贯通。我念完的这一门课以后，我才发现这一门学问有这么的简单。我以前一直以为我考试考得很高分是因为它很难，所以我很了不起。可是我后来发现，当你真正懂的人，其实一个学问可以变成非常非常简单。我就把那个学问就变成两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如果从在初中的初三的电学里面都提到了，所以我只要记得初三的电学这一门课的一些精神，其实就抓到了。那从那一门课的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发现能够到美国这个地方，有很多这个所谓的真正很好的大师级的一个老师，能够把一些事情交通，然后就有点像以前武侠小说提到的任督二脉突然被打通。那打通了以后呢，你就开始在学习的过程上，你就会去找寻那一两个东西，就是任何课，然后你就会越学越少，事实上是越学越精。OK， 所以，但这样的一个经验对我来讲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经验。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到了研究所，可是当我回到台湾去以后，因为我要面对一群跟我一样 OK 以前在台湾念书的一群人，可能很会读书， 可是其实并没有搞通的一群学生。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台积电的时候，在面试一些交大、清华、台大的一些博士班学生的时候，我问了他们一些问题这个题目我就不讲，但是这个题目呢大部分台湾的学生，不管台交青这些学生都可以用很快的把这个公式写下来。我问他的问题，他可以把公式写下来。可是我说，我其实不是要问你的公式是什么，我想知道这一个东西的里面内涵是什么。大部分的学生，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提出来的。这就是我讲到，这是我以前念书的方式。OK， 所以那我需要去管理这一群人，我要想办法让他们在这个知识上面，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表面的知识，而是能够把它内化，把它真正拿来能够去应用的。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我来讲是另外一种经验，就是等于是我等于是把我求学过程里面的一些经验。这个不见得是叫做做事情管理，而是把我求学的经验怎么转换成让他们带着他们走这一条路，让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更有效率、更简单的去做事情。因为我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件事情，我发现台湾的学生台湾的工程师非常非常的努力，远比美国的工程师要努力的多。OK， 那因为中国人讲到勤能补拙。OK， 可是我记得还有一次看到施正荣先生写了一本书，叫做鲜活思维，人生以享受为目的。其实他是非常 against 勤能补拙的这个观念。那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当我就发觉台湾很多的工程师，他可以去做12件事情，但是可能不见得每件事情都做得很好。但是他不太敢去做一件事情，因为他怕这件事情做不好就会把这件事情暴露出来。OK， 所以我就在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把这样子一种只做事情而不去思考的一个观念去在工作环境里面改变。我举例来讲，我在部门里面曾经开过一次会讲说我们怎么样6点钟全部人可以回家。因为大家可能听说过台积电以前在台湾的地方有人称它叫超厂。OK， 很超的那个工厂。OK， 那的确很多人做到非常晚，我常常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员工们都在那里吃饭，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家，他们有小孩为什么不回家，爸爸应该回家吃晚饭，妈妈应该回家吃晚饭。他说他们就养成习惯，就在公司里面吃，夫妻两个公司吃，吃完以后呢然后孩子交给保姆，保姆可能在附近，也有可能在台南在不同地方人带。他们就习惯这样的一个环境，就一直要工作。OK， 那我就希望把这个环境里面改变成为一个比较有效率的一个环境，是一个全人的一个环境，让可以享受家庭生活，也可以享受工作的生活，也可以享受。我们曾经开过一次会就是怎么样我们部门6点钟以后来下班。然后在这个会议当中，我发觉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其中一个困难很有趣的一个困难，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讲。他们说因为老板你6点钟没有回家， OK， 所以我们就不敢6点钟回家。那我是跟他讲说，我6点钟没有回家的原因是因为会怕塞车，那我6:45就回家那为了塞车的因素。我只是说，我不是说你们6点钟准时到要打卡就要回家，但是你们要学习要把一件事情放下来。
对，我发现你现在想到这边，我发现台湾科技业真的有一个对我来讲好像很恐怖的事情，他们每个人在比晚下班的，老板一定是最晚，而且老板没有走，员工不敢走。那我听说还有一家台湾最大的一个那个插海的这个公司，他们的主管高级主管是24小时要 stand by 的，而且手机不能关机的，老板随时会 call 你的。我觉得这好恐怖哎，这个在台湾的整个这种科技的生态是不是很危险？
对，事实上我还记得刚加入台积电1998年的时候，我大概在 在不久就发现这个问题，所以我一直想要改变这个环境。
1998年
的时候进台积电，那时候要改变这个环境，我可能对大家对最近啊台积电有一些新闻哈，我们董事长曾经要求这个大家一个礼拜就是工作50小时这件事情，这些事情在当时的环境是完全想都想不到的。那我可
很好了，对不对？
对对，50小时。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提倡，甚至希望能够比50小时更短。但是我发现一个原因，当然有很多历史背景。OK， 早期台湾在发展工业的时候，它需要很多很努力的它的 infrastructure， 我们称它叫基础建设，其实不太健全。那像台积电这公司，它是从一个制造业公司出身的。不像美国很多公司，像美国像 Intel、HP 像这种公司，它事实上是从一个工程公司开始的，一开始几个人比较工程，
那就一直努力。
那这些工程的这个环境里面，第一个它比较压力不是那么大，所以它可以有机会去慢慢建设它的基础建设，就是随着60年代、70年代这样建设下来。台积电一开始进到这个制造业就开始一个大量生产，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压力在那里。所以当我刚刚到台积电的时候，我发觉我们的研发部门的基础建设非常非常的糟糕啊，虽然比我原来刚刚提到新加坡那个要好的很多，可是以他要所做的事情其实差的很多。所以其实我就一边在做这个 project 的过程当中，一边在做基础建设，其实做基础建设这件事情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如果大家了解做下水道工程这些东西，大家都看不到的。可是对我来讲，我的使命 ，OK， 这是每一个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如果我只是要升官发财，我就把那些事情做好就好了，让这些员工拼到老命把事情做好。人家所谓的一将功成万骨枯的观念，可是对我来讲，我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我必须要把基础建设弄好，我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环境里面很享受的去完成他应该得到的成果。那所以这个过程一直在 struggle 这个 between 基础建设跟要 deliver 这个 technology。事实上，一般的技术，一般一个世代的技术，在美国我们大概需要刷3年。那个时候1998年进去台积电，他给我半年的时间。OK， 等于是六分之一的时间要把它完成，我们也的确把它完成，但是完成的非常非常辛苦，我的确也看到
付很大的
代价啊，所以常常有人提到这个中间有些代价要付的。
哇，那真的是很辛苦，我相信你付了极大的代价。那你对后来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再回来，美丽新世界。
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在这里，我要祝福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听众朋友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也希望呢，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有机会和旧金山 San Francisco 的朋友们见面喽。
不是谁情愿就能够解决。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您，卤味王餐厅拥有山东手拉面，现场制作现场煮，美味汤头口感拉面，还有正宗的北方馅包新鲜水饺，特殊风味牛肉卷饼，素馅馅饼小笼包，现场炭烤羊肉串，各色小炒，风味凉拌小菜，尽在卤味王。订座电话415-668-5888，415-668-5888，地址位于三藩市3741号 Gary Boulevard 加 Second Avenue。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百信度明日夜来自日本八丈岛，长期受到太平洋黑潮滋润，土壤肥沃，孕育出营养均衡的长寿珍品。百信度明日夜以特殊科技制成明日夜茶包、颗粒、粉末与精力汤，日本医学界证实是预防老化的长寿圣品。冲泡服用简单方便，送礼自用，老少皆宜。今天的健康就是明日的希望，春节期间有优惠赠品，请至各大超市和生荣行选购。免费资料索取请电18003179713，18003179713。
刚刚提到代驾哈，那我进台积电是1998年的啊愚人节4月1号 ，OK， 那我在3个月以后呀、啊，大概是6月30号左右就得了啊，就是有发烧，然后到医院去看，发觉是得了肺炎 ，OK， 事实上到医院里面也发觉还得了肾结石，这两个完全无关的事情。那当然这个过程也是在那一段3个月的时间花了很多的 spend too much effort 在工作上面，我几乎晚上都没很少吃饭，那晚上有时候开会一直到差不多11点左右才回到家，那每一天这样周而复始的，但是我周末是不到公司去，因为周末是家里的时间，但是工作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努力，大概就是因为工作太过辛劳，所以整个免疫系统出问题，然后就是在医院住了3天。我在医院3天的时候，也的确在思想这个问题啊，这样的环境是我所追求的吗 ？OK， 对啊，我想大概不是。可是公司有一个目标啊，我没有很好的基础建设，我必须要在这段时间完成，我就必须要用 brute force 的方式啊，要花很多时间去帮助各样的事情。那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很再一次的加深我对于这个所谓的基础建设的一个重要。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把点18的这个世代把它完成，刚刚提到六个月的时间把它完成。我就去找我老板，甚至去找我们那时候的啊这个副董事长那个啊曾凡成先生，我就跟他讲说，啊，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帮台积电的研发部门去建设这个基础建设，可是他们不愿意，不愿意的原因是因为他希望我继续做下一代的技术发展，对，因为那个东西事实上是很重要，也继续要。那我跟他们谈了好久，事实上对大部分人来讲，选择去做基础建设，事实上是一个很应该说很愚蠢的事情，在工作上面，因为去做那件事情是一个刚刚提到吃力不讨好，
打基础，
对，你完全不会有任何镁光灯在里面。可是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公司长治久安的一个事情，所以我就跟那时候跟曾先生就你勾写出来一个 proposal， 我说好，我答应你们继续做啊点一三，但是我希望啊，做完点一三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一点点时间去做一些这方面的事情，然后好不容易大家达成协议 ，OK， 所以我就继续把点一三把它做出来。那点一三做完了以后，我的确就带了一群人，很少部分一群人去做台积电研发的基础建设。那我自己对这个基础建设啊，其实本身也不是很有经验，我只是一个user 使用者的一个角度，可是因为我可能对电脑方面还蛮熟的，所以我就带了一群人，我们也的确做了很好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基础建设啊，的确帮助了台积电后来啊。其实我常常觉得说，我有时候做事情都太早 ，OK， 应该说他一直可能我基础建设完了以后 ，almost 要到再过4-5年以后才真正开花结果 ，OK， 可是这就是我的一个叫做使命感跟理念，因为我认为一个公司，我那时候跟郑先生讲说，如果台积电不愿意让我做这件事情，表示台积电并不真正 care 他的员工，他宁可看到员工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后就再换一批人。我们那个时候常常看到一代一代就是换人，人后来就离开了，他说受不了了。 为什么？他所以他们那时候常常有人开玩笑说发股票有点像在做折旧费，就是把一个人的身体把它折旧，用命去换的。第二个，他甚至有人提到说这像遮羞费，因为这些老板们并不 care 员工，他一年就拿这个钱来遮他的羞。所以我听到大家当然很难过，所以我就觉得说必须要花时间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们花了时间去把这个 infrastructure 建好。我后来在做65纳米的时候也使用到一点点这一方面的东西。所以在我如果去看台积电，很多人啊，就是说啊，外面的客户或者我的同事们会说啊，你对台积电有功啊。人家说有一句话，功在党国，因为我帮他们啊做了三代很重要的技术。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三代技术，我们开始所谓的这个突飞猛进，可以跟世界第一流的公司啊，以前我们都是在第二流的公司，我们可以跟第一流公司可以相啊并进。
这几年的事情。
对，就在这几年的事情，从98年一直到现在。但是对我来讲，那个不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成就。我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成就，至少我心中最重要的成就，不是别人看到，而是我能够去把一些基础建设把它弄好，能够帮助我们的员工能够做事情，能够好好的有一个好的工具可以去做事情，不用去用自己的生命跟自己的这个体力去把事情完成，这个才是我认为最大的成就。
哇，我发现那个就是你的价值感，你的使命，而且你生命的你好像你活出那个价值。那你可不可以再分享一下你在这个价值感里面一定有很多的挫折，然后有那种心酸，有一些挫败，可不可以跟我们鼓励听众朋友一下？
是啊，我刚才提到做基础建设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如果大家晓得，因为像我做完点一八、点一三的时候，就好像在我那个时候在做点一八、点一三的时候，是直接跟我们公司的这个等于是那个谁啊，蔡立行，那个时候算总经理啊，或者是他的执行副总，是直接报告的。哇，在公司里面几乎是一人之下啊，这个大家都所以是可以呼风唤雨的。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镁光灯啊，绚烂的一个舞台，一个舞台。OK， 当我离开这个舞台去做基础建设的时候，你就有点想要从一个绚烂的舞台到冰库里面去。从此以后，你就躲在冰库里面去做一些基础建设，在下水道。当然，这个对我来讲，我是没有问题，因为我有一个很清楚的神给我一个理念 ，OK， 因为我的使命感是在帮助人 ，OK， 并不见得是在帮助事情，是让帮助人能够帮助事。可是我有一些属下 ，OK， 当他们跟我一起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心中其实是很犹豫的，他们很喜欢跟我做，因为这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可是他每一次在升迁、在加薪、在很多事情上面的时候，就有碰到很多很多的困难。他们也来跟我分享。当然我能够做的一件事情，就跟我幸好我那个时候我的老板啊，就还是现在的这个研发的这个啊资深副总啊蒋尚仪先生，我跟他也啊有些协议，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虽然啊不在舞台上面很绚烂，可是我希望你给他们一些基本的一个 compensation 的 plan。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我也很努力的让他们在他们基本的这些啊部分能够得到，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就加给他们更多的学习，更多啊这个啊能够发展的空间。所以我们人虽然不多，可是我们感情非常非常好，我们一起的去完成了很多很多事情。这些事情如果你去看，在外面的公司常常是一堆人做的事情，我们往往就是几个人就可以做的，怎么 leverage 这些事情。所以我那 unfortunate 后来啊，我因为后来在65奈米的时候，后来身体有些问题，有些状况，那我就只好退下来，然后来到美国。那可是他们在台湾的这些，我这当初的这个 team 就只好四分五裂，因为四分五散，因为四分五裂啊，那因为并没有人能够 能够晓得怎么去继续完成这些事情。OK， 所以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后来也发现他们在不同地方也可以扮演啊很好的角色，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武器来做这些事情。嗯，
很有趣，就好像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那个好像这个门徒啊，到了一个程度啊，都要四散。其实四散就去做更好，大家都有每一个不同的领域啊。那在这个当中，你可以花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来鼓励听众朋友说，在我们在工作方面呐、啊，就是你怎么跟属下的这种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提醒。
我认为啊、今年正好今天是1月2号嘛哈，那2012年的啊、这个刚刚开始啊、就让我想到这个。圣经里面讲的一句话，因为今年是龙年 ，OK， 其实我自己没有看过龙，但是我如果要看过一个接近龙的，大概就是鹰嘛 ，OK， 老鹰啊、圣经里面有提到说，这个那等候耶和华的必啊、如鹰啊，这个对，他说在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然后如鹰展翅上腾。那我就在想，哇！我常常劝我的一些弟兄姐妹跟一些同事们，甚至属下，就说我们要学习做事情，要有快，要有慢，要有实 ，OK？ 不要很多事情一直在冲，有时候要定下来等候，有时候要静下来思想 ，OK？ 思想一下，我们今天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到底要完成什么东西，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把目标明确定好，再想看怎么用什么方法去好好的去做，然后就照着去做就好了，而不是就蒙着头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的去做。我觉得有目标有方法做是一定可以做得出来，那都不是问题啊。所以我常常啊这个劝勉我的啊的属下们啊，我们有一个 slogan 叫做 PDCA 啊，这个所以就是要有一个计划，然后才能够好好的去做。
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光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我相信还有更多你的内心世界，我们在下一次的节目再邀请你来。谢谢你光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美丽新世界，我们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说再见。